感谢神，许多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书籍和文章不断问世，也不断唤醒大家对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关注。因为这些虐待不仅会影响整个社会，更会影响基督教社群，而这些书籍和文章则给属灵领袖们提出了正确的见解，让他们看到自己没有好好保护那些身处危险的妇女儿童，那些本该被暴露出来的虐待行径却被掩盖了起来，让受虐者承受更多不必要的痛苦，也让基督大为伤心，而那些破碎的妻子们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辅导。他们只是被劝诫说，只要他们多些爱心，多顺服一些，他们的丈夫就会改变，不再虐待他们。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辅导，反而被进一步推向火坑，遭受更多言语上的虐待和身体上的虐待。许多教会领袖都需要悔改，因为他们没有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虽然我坚定地认为，我们需要明白，虐待的本质是黑暗的，我们也需要保护受虐待的一方，但是我还是担心，有些人会因为想纠正过去的不足而矫枉过正，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可能就会导致虚假的指控和不必要的家庭破裂。我想举几个例子来分享一下我认为经常会被夸大其词的一些地方，在每一个例子中我都会描述一下这种言辞背后的好意，以及因为这种不平衡的思想而可能带来的伤害，同时也会提出一种更平衡的表达同样担忧的方法。要永远相信受虐者。一，真实的担忧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是出于对受虐者的同情。之前这些受虐者所说的常常都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因为大家难以相信受虐者所指控的那个人竟然会是施虐者，毕竟那个人看起来是那么的好，他怎么可能做这么不好的事情呢？也可能那些听到受虐者的指控的人不想卷入麻烦之中，因为如果受虐者的指控是真的，接下来肯定就会有很多麻烦。二，可能会造成的伤害。虚假的虐待指控可能会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有些所谓的受虐者心里很清楚，虚假的指控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我讲一个自己的辅导案例，一个15岁的女孩威胁说，如果继父不把她想要的给她，她就发起虚假指控，说继父性骚扰自己。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一个所谓的受虐者专门让人把她的脸抓伤，并报警说是另外一个无辜的人干的。一个人如果遭到别人的虚假指控，被说成是虐待者，那么这个人的名声、事业就都可能被毁掉，甚至还可能被错判入狱。根据圣经的教导，在判断一个人有罪之前，必须先拿出非常充分的证据。圣经对这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三，更好的表达方式就是 所有针对虐待的指控都必须慎重对待。在听到虐待指控时，我们应当充满同情心，立即为对方提供关怀，确保受到威胁的一方的人身安全。但是要对指控进行调查，而很多时候都是由民事部门来调查的。然而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是被指控的一方为有罪的，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那么你就真的受到了虐待。一，真实的担忧。这么说往往是为了表明一个现实，那就是即便施虐者没有意识到或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大喊大叫、推搡、欺凌、胁迫、威胁和恐吓是错误的，虐待也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二，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圣经也教导我们，人是有可能错误地解读别人的言语、行为和动机的。比如，以利看到哈拿的嘴唇在动，就错以为他是喝醉了，但其实他只是在祷告。我们不能单凭自己对别人的主观感受来判断一个人。比如，一个男人可能在仓促之间，不小心在拐角处撞了自己的妻子，恰巧他们最近刚刚吵过架，这时这位妻子可能就会指责丈夫故意伤害她，但是她的丈夫却根本没这个意思。另外，言语也可能会被人误解，一个人可能会觉得别人说的话带着气，是在骂他，但是说话的人可能本意并非如此，而且客观来说，第三方可能也不会这么认为。圣经提醒我们，爱是凡事盼望，换句话说，爱就是凡事上都往最好的地方想。三，更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就要有人帮他客观地评估一下所发生的事，如果真存在虐待情形，就要为他提供支持。在这一客观评估的过程中，要考虑被指控的一方一贯的行为模式，还有所带来的累积效应，结合起来再去考虑他刚刚受到的指控，长期观察后所做出的恰当评估，可以防止我们放大单一事件的后果，或是让情况出现不必要的恶化，也可以让我们不至于因为某次特定的行为并非虐待就忽视了整体局面。受虐者绝没有错误。一，真实的担忧。许多施虐者声称该责备的是受虐者，他这么做是因为受了受虐者的刺激，或者受虐者没有做个好的妻子或孩子。许多受虐者都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罪疚，即便施虐者自认为受到了刺激，他也没有任何借口去对别人实施身体上的虐待或性虐待，神也没有给他任何权利去进行身体上的或口头上的报复。二，可能会造成的伤害。有些 受虐者也有需要解决的罪的问题。我曾经辅导过这样一个案例，妻子斥责辱骂丈夫，对丈夫说，来啊，你这个属耶稣的人，来打我啊。她觉得当丈夫终于出手打她的时候，她似乎就打赢了这场口水战。我想要再次强调，即便如此，她的丈夫也确实没有任何理由打她，但是她也需要解决自己的罪。在有些性侵案例中，女方会让自己陷入容易引人犯罪、非常危险的境地，如醉酒、孤身一人、跟配偶以外的男人一起外出。再说一遍，当女方说不行的时候，男方就应当停止。如果男方侵犯女方，男方就是有罪的，应当受到惩罚。但是他也需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罪。申命记22:23-24解决的就是类似的情形。三，更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在任何情况下虐待都是不对的，但是受虐者可能需要自我省察一下，来看一看他们是否也犯了罪，需要神的饶恕。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或控制，就离开这段关系。一，真实的担忧。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太多妻子处于非常危险的虐待关系当中，而他们原本可以去寻求安全的生活，去躲避这种危险。二，可能会造成的伤害。有些人想保护受虐待的一方，但是有时候他们却没有看到，在婚姻关系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罪恶的虐待。有些妻子得到的信息是，哪怕丈夫对你施加一丁点控制、操纵，或对你表现出一丁点的怒气，你就已经处于虐待关系中，必须从这种关系中出来。妻子们所听到的是，如果他们的丈夫发怒，就表明丈夫已经破坏了他们的婚姻，他们也就可以离婚。我承认，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妻子完全有权利离开非常暴力的丈夫。丈夫如果不悔改，跟妻子和睦同居，他和妻子的婚姻最终可能就会破裂。然而，可悲的是，我看到有些妻子的婚姻虽然也非常艰难，但是却并没有暴力。在这样的婚姻中，夫妻双方往往都会发怒，可是他们却仍然声称自己受到了虐待，并以此要求跟丈夫离婚。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圣经的。事实上，婚姻中的夫妻双方都是罪人，因为人的堕落，在许多婚姻中，两个人都会争夺控制权。就像创世纪3:16所描写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发怒的双方都犯了罪，因为他们的怒气都是有罪的。根据耶稣的说法，他们的怒气就等于谋杀。三，更好的说法就是，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受到了虐待，我们就要用智慧去分辨犯罪的程度。就像实际上犯奸淫罪 对婚姻的威胁要大于看到人就动淫念对婚姻的威胁一样。身体上的攻击和难听的话也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耶稣宣称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持守婚姻，帮助那些没有好好遵守婚约的男女双方做出改变。教会领袖不应走极端，要么让妻子重新陷入被虐待的情形中，要么鼓励他们拆毁原本可以恢复的婚姻。如果丈夫对妻子有控制行为和发怒行为却不悔改，教会就可以对他进行一系列的惩戒，从而为这位施虐者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他进一步看清自己的内心状况。你无法改变一个施虐者真实的担忧，这句话所针对的情况是有些人犯罪之后却硬着心不悔改，不管你对他们多好，他们都继续用怒气虐待你。这句话是为了驳斥一种针对妻子的错误辅导，即只要他们再良善一些，再安静一些，他们那原本非常暴力的丈夫就不会再伤害他们。然而，圣经确实提到，有些男人就是非常暴力，非常刚硬，拒不接受劝诫的。二，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专家声称，受虐的一方不论怎么做，都根本不可能改变施虐者，也不可能改变施虐者的行径。尽管我同意在很多案例中，受害的一方虽然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却仍然无法影响那邪恶刚硬的男人，但是圣经也给了我们明确的盼望，那就是主也会用受虐的一方所表现出来的敬虔的行为来软化犯罪的配偶的内心。彼得前书三章一至二节告诉我们，那悖逆的尚未得救的丈夫也可能会因为妻子用他原本不配的方式对待他而被挽回。箴言十五章一节告诉我们，温柔的回答能够止息别人的暴怒。我们知道有人误用这些经文，错误地将妻子推回危险的情形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神可以用妻子身上所流露出来的基督那样的行为来挽回发怒的丈夫。再说一次，我们需要根据有罪的怒气的程度和由此带来的危险进行区分，而不是妄下结论，直接说某种情形是没有希望的。妻子应当放弃这段婚姻，另谋出路。如果我们不完全确定一位妻子是否脱离了危险，建议教会领袖就以安全为重，先帮助她逃离她的丈夫。我们当然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哪怕这样可能会弄错，然后再跟进她的丈夫，看看她是否真悔改，之后才可以试着帮助他们恢复婚姻，让他们重新和好。三，更好的说法就是，福音给了我们盼望，让我们知道罪人也可以被饶恕，被翻转。 而那些有神在他们生命中动工的人，会流露出真悔改的迹象，包括忍耐。那位逼迫人的杀人犯扫罗，被翻转之后，就成了一个满有恩典的伟大使徒。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一节告诉我们，因着福音的大能，各种罪人都被洗净，被改变。我们相信那些充满恶行的施虐者也可以成为神的仆人，结出圣灵的果子。施虐者往往都是操纵大师。真正悔改的男人会更恨自己的罪，而不是罪的后果。他更在乎关心的是其他人的权利与安全，而不是自己的权利。在之前被他伤害的那些人学着相信他的时候，他也会很有耐心的等待。结论：圣经辅导员会面临一些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所以处理虐待的钟摆容易交往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同意，过去我们对受虐者的保护不够，然而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反应过度，以免无法区分罪的程度，或者错误的指控施虐的一方，或者破坏原本可以借着福音的真理被挽回的婚姻。